愿愿你这个机会，上面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我们真是求你今天下午再一次带领我们，又一次能够恩待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对那个圣经的整个历史，整个你的圣所如何带领这一个世界上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清楚的认识，让我们从这里能够学习，对我们的灵性上，对我们做人做事为人能够有帮助的功课。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将祷告，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的合作啊，真是给各位的这个下午休息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小时啊，很高兴各位可能这样牺牲合作，专门能够早一点提早开始，提早结束。我们今天早上已经从这一个撒母耳记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卫的这个各方面，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在各方面蒙神的祝福，他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什么，他为政执政能够各方面能够有好的进展。我们今天下午来看这个大卫跟他邻近的国家的关系，大卫的外交，也可以说是大卫的外交方面的成就。当我们看到扫罗作王那个时候啊，他也参与战争，可是扫罗王的战争主要是一个防卫战，就是别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来防卫。可是大卫的这个军事方面啊，他不只是防卫，而且啊是一个最外面的这个领土的扩张，这个就是大卫的版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以前呢，大卫还没有接受这个作王以前呢，以色列国的版图差不多只有这么大，就是这个小部分，就是这个部分。那经过大卫的外面的征服啊，征战，他就把以色列版图扩张在这么大，差不多两三倍以上。那个是大卫在这方面的成就。那从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历史上，我们看到自从世世的时代给犹太国一个很头痛的一个国家，就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常给这一个犹太人有很多头痛的事，因为他们常常来侵占他们。可是在大卫的手下啊，腓力士人真终于被征服。那我们看到神如何来安排来带领大卫如何来征服这个腓力士人，也是在历史中，如果我们注意去看的话，还是照样可以看到神的圣所在历史的背后里面。我们从前看到，当扫罗王想要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到处逃亡。那当他逃亡的时候，大卫曾经到这个腓力士地，在加特的地方住了一段时期。那在那里啊，他就晓得腓力士人里面的情况，他们的这个国家里面的情况。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腓力士人所以能够时常欺负这个犹太人，就是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没有铁器，而腓力士人有铁器。那腓力士人懂得使用铁做他们的武器，以色列人不知道。那腓力士人是用很怎么说，一个很保密的方法，不肯让这以色列人有铁器，而不肯叫以色列人如何去打铁。那大卫就在神的安排底下啊，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一段时期，在那个地方啊，大卫就把这一个铁器如何使用铁的这个方式啊，就带回到以色列人来。所以从大卫以后，这一个腓力士人就没有办法再，好像怎么说，专利的控制这个铁器。那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腓力士人的独占铁器这件事啊，被犹太人学会了以后，犹太人就有办法不再受他们的这样的控制。那我们要来看这一个腓力士人，我们看第八章。 第八章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那底下我们的中文底下有个小字说，原文做母城的出款。那这个城市到底是哪一个城市呢？我们来看《列代志上》第十八章第一节，《列代志上》十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这句话啊，跟刚才我们所念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各位看那里面所用的用词差不多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从这个比较里面，从这前后我们比较啊，我们可以知道非利士这个大卫去攻打非利士人是什么，从他们手下夺取了所谓京城的权柄，或者是这个母城的出还呢，其实就等于加特。那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加特住了一段时期，押解王跟他们住了一个时期，所以你看神就在他奇妙的安排里面叫大卫在加特住了一段时期，他很清楚的知道那里面的情况什么。你要战争，知己不知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真是大卫有一段时期能够知道那一些事情，神的安排里面，就是因为扫罗要追赶他，因为扫罗要他的命，所以他跑到加特去，在那住了一段时期。结果他晓得加特里面的情形，等到有一天这个非利士人攻打他的时候，他反击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把那些城攻下了。我们再看另外一样啊，这一个第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二节，有攻打摩押人，保罗啊，不是保罗，这个大卫啊，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那大卫当他去攻打这摩押人的时候，也许各位还记得摩押在什么地方？好，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摩押的背景，也许这个对我们能够多少了解这些事。摩押其实是罗德的祖孙，罗德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罗德的祖孙呢，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当世世的时代，这些摩押人呢，常常来欺负犹太人。摩押就在这个附近，他们就占有这个地方，摩押人。那扫罗曾经跟他们打仗过，后来啊，当扫罗要追这一个寻求大卫的命的时候，大卫以及他的父母曾经在摩押地住过一段时期，所以大卫对这个摩押的地形什么都知道。你知道这个军事家啊，要用兵的时候，那个地理情况很重要。扫罗对这个方面，大卫对这个方面呢、很熟悉，所以很奇妙的神就让他知道这些事。在这一个逃亡扫罗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摩押地也被大卫并入他的版图。好，在底下要说啊，第八章第三节啊，索巴王利禾的儿子等等这些人，就是阿兰人。阿兰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以大麻色。阿兰人本来住在北边，可是他们慢慢的差不多这一个大卫的时代啊，他们已经侵占了，甚至到在这个大马色在这里，在大马色附近呢、他们已经建立他们的国家。所以阿兰人呢、叙利亚这一段期间呢，这些人呢就跟大卫有机会开始接触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啊，我刚才忘记讲了，很奇妙，在神的安排底下，当这一个大卫做王那个时候，当这一个大卫做王要建立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啊， 在那个时期的以前，埃及本来势力很大啊，我大概这里有一个图给这个看一下，埃及的势力很大。其实埃及的势力啊，这个埃及的势力已经甚至到包括在这一个迦南地，迦南地在埃及的管理底下，埃及的帝国这么大。OK， 那甚至到我们今天早上说的那个亚伯苏人占有的这个耶路撒冷，其实也是在埃及保护底下。可是那个时候啊，大卫有办法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大卫的这个宝藏啊，从亚伯苏人手中夺获回来。虽然埃及帮助他也没用，所以啊，大卫当他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实在是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声势浩大，在国际上啊，他的名誉就一直在升高。这里是亚述国，其实这亚述国的力量啊，不久就要开始进展得很快，可是刚刚很妙，在神的手的带领底下，就在以色列国要建国，就是扫罗啊。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这些大国家在产生他们的内乱，所以埃及国本来势力很大，能够占有这一切东西。在大卫的时代，埃及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强的领袖，亚述国也没有。所以这个历史上的空档，当然是神预备的。这个历史上的空档啊，使大卫能够真是扩展他的版图。把他的邻近呢都变成他的版图。所以我们看了这一个摩押人。好，大卫又攻打亚兰人。好，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刚才所看的。那这里啊有一节圣经我要提醒各位看。OK。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们中文圣经这么翻的，可是啊，中文的圣经底下又写了一个小字，亚兰合作以东啊。原因呢，因为古时候希伯来文他们抄圣经的时候，就是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啊，我是半开玩笑跟他们讲，那其实也是真的。在我们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还没有发明这印刷术以前呢，古代的世界上人他们要什么东西啊，什么书啊，他们就是用人用手抄。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文化上贡献很大。我每次上课的时候要跟我学生提醒一下，这些美国人常忘了。那当你抄本的时候，以色的希腊文有两个字，这两个好印起来啊，你注意看，其实差在哪里，就在这问题出在这个地方。OK， 出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啊，这个是90度，这个是圆圆的，这个是 direct， 这个 rest， 两个字不一样，在西瓜里面。可是你抄的时候啊，如果不小心呢、啊，有时候把这两个混乱。那其实啊，以东跟这一个什么东西，跟阿兰的混乱的原因呢，就出在这个地方，就出在这里。其实我们比较，我们看看其他的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各位看啊，诗篇第四十篇，诗篇第四十篇那里谈到太惨了，对不对？ OK， 这一段圣经太长，其实啊 ，OK， 我们不要看，就看这个，我不要花时间看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在历代志上十八章十二节，历代志上十八章十二节，第十八章 OK， 西鲁亚的儿子亚比失色，亚比是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我们刚才所看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说，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哦，那里讲是在盐谷附近呢，一个地方讲阿兰，一个地方是讲以东，而且啊，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第七节，不是，我看错了，列王记下十四章，我是说列王记，我去找列王记上，是不是找不到？十四章第七节，好，阿玛瑟在盐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特，直到今日。我们从这里的圣经看到是什么呢？就说以东的地啊，就靠在盐谷的附近，死海附近，以东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从地理上看起来，而且其实我们从前后文呢，其实也许各位晓得，有时候我们圣经抄本的时候，我们要决定到底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啊，要看前后的关系很重要。其实我稍微给各位稍微赏赏一点这个 textual criticism， 其实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去判断的。各位看第十三节，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也许亚兰现在我们暂时不讲了，可能是亚兰，可能是以东，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样好像是他马上讲OK， 马上一方面他讲阿兰，一方面马上就跳到讲到以东，这个前文觉得好像接不带上去，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死海的附近啊，他怎么去打这个阿兰人这边？死海盐谷啊，这里头的盐谷其实是死海，死海是靠近很以东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些象征啊，我们就可以晓得原来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那里啊，是以东，而不是这一个阿兰。而且如果你从希腊文原文去看的话，就是那两个字的差别，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差，就是可能是引起那种错误。那以东人是谁呢？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我们不去看圣经了，如果你看创世纪36章第一节到第19节的话，那里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些以东人呢，他们最初的时候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还没有王，他们只是一个酋长来管理他们。可是在创世纪36章那段时期，从31节到39节那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到，不久以后啊，最初他们是以这个酋长来管理他们，可是不久以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国家，开始有君王来管他们。那在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要进迦南地的那个时候，要经过以东的时候，以东人呢、啊、就不准这一个以色列人从他们那里经过。那等到 等到这个大卫做王以后啊，大卫就在攻打了这一个以东，把他收复他的版图，然后呢设防城在这个地方。所以以东这个地方就到这个犹太国的周围的这个外族啊，就不会跟他们闹毛病了，就不会再跟他们打。大卫就把这个周围都把它征服下来。所以我们看大卫在军事上很奇妙的，就是说他能够征服的，大卫把他征服下来。那这个腓尼基这一边啊，他不没有征服，可是在外交上他就跟他搞得很好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推罗西顿这一边的这些王啊，西南他就愿意跟大卫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贸易关系。所以大卫已经把在国际上在外交上把他的版图扩张，然后保持这个很平安很平静的时代。所以在犹太人的整个历史里面呢，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是他们的全盛时期。我们看到为什么缘故这样呢，有圣经跟我们讲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第八章第六节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的得胜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依靠耶和华，他依靠耶和华，神就这样带领他。这是他的外交方面。他的内政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大卫在内政方面也有很多的成就。我们先来看 OK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那然后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的组织，他的政府的组织，我先跟个稍微提一下，然后再来看这个政府的组织，他们怎么组织法。希律雅的儿子又要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又沙法做史官，亚希律的儿子沙独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拉雅做书记。哎，很奇怪啊，史官跟书记的职分完全的分开，这是什么？这种组织法是什么组织法呢？这种政府的组织法是效仿埃及。埃及的政府的组织里面，史官跟书记是分开的。除了这个之外啊，在他的政府里面也有一个30个人的 Council of 30， 怎么说啊？ Council of 30就有30个好像做顾问团一样。各位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27章第6节，这比纳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管理那30人，他们班中有什么什么，就讲了一大堆话。好，那一些啊，讲到他们有30个有这种组织。那这个组，好，我再讲几下，然后再讲我要提醒啊，跟各位一起讲的。那在他的军队里面，在他的军队里面也有很好的组织，就第16节，就是撒母耳记下第8章16节17节那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就是谁做他元帅，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军队的组织啊，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而且各位看啊，第八章第18节里面呢，亚和亚大的儿子比纳雅统辖基尼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从外国请来的，没有错。可是这些人就是大卫王的 bodyguard， 怎么讲 bodyguard 护卫他的，对，护卫他的特别人。好，我刚才说啊，他这种组织啊是仿照埃及政府的组织方式。那这里有一个，这里就有一个，有一件事让我们想想的。好，政府的组织法跟以色列的信仰不是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你效仿哪一个国家的组织法根本不会影响你的关系，这个信仰上的关系。 当他们不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上的关系的时候啊，古代神都会带领这一些犹太人呢、啊，去效仿、去模仿别人的好处。有一些基督徒啊，变成一个很极端的，就是说 ，OK， 只要不是基督徒发明的东西，我不用；只要不是基督徒所用的系统，我就不用。有很多人呢、啊，可能会走到那个极端。可是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啊，别人就是外邦人，有什么强处？他们的做法有什么好法？我们可以学习，只要那个不要抵制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了，在他们宗教方面，能够真的是违反我们对神的这个忠心呢、啊？那当场我们不能效法。可是只要是不关心到我们对神的忠心呢、啊，别人的好处，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这一点上是我们从圣经历史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呢、啊，这些古代的这些犹太人，在神的带领底下，他们会效仿别的国家的强处。所以我们向别人呢学习强处没有什么错，只要那一件事不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忠心，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撒母耳记只我们只写这些啊，可是历代志跟我们讲的更清楚，把这个大卫的政权，他的这一个宗教方面的指示，我们看历代志上第22章。其实我不愿念这个圣经，我只是给各位看看，就是啊，列代志上第22章第17节到27章34节里面跟你们讲的更清楚，大卫的指示，大卫做什么。第22章17节底下，列代志上22章17节底下，那里底下我们就一直开始看到大卫如何来指示这些人。好，我们一起跳着看好了，看23章第二节。大卫召集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那利未人他就给他们分组有指示，叫他们负责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东西，给他们安排他们应该侍奉的班次。利未人哪一族的人有什么作用，哪一族的人有什么负责，要负责做什么东西，大卫给他们组织起来。然后我们又看到亚伦的祭司的班次，祭司一共有24个班次，是哪里弄出来的，也是大卫安排下来。历代志上第24章里面呢，讲到这一些祭司侍奉的班次。第25章列在志上第25章讲到这一些唱歌的人，他们要按照他的班次如何在将来圣殿建立以后要如何来侍奉神。26章讲到大卫给他们安排守门者的班次，按照他的班次他们要来守门。然后又看到哪一些利未人要来掌府库，Okay， 那哪一些人要做什么东西，保罗啊，不是保罗，这个大卫啊，都是跟他们一个一个安排的很好。第27章以色列族的班长，27章的这一个16节以下啊，讲到各支派的负责人怎么样。然后第27章的25节底下讲到大卫各种不同的大臣他们的职守怎么样。大卫啊，在政府的指示上有条有理组织，使他整个的政府啊能够很有效率很有效果，就是他们的做事有一个高的效率。所以列代志啊，不是撒母耳下到这几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支的，我那一张跑哪里去，讲到大卫神祝福他扩张他的版图，他组织他的政府，各方面做得很好。因为神的恩待，在神的恩待底下，他都一直的弄得很好。可是啊，到第11章啊，就是大卫一生当中的一个悲剧开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本书啊，从第一章到第11章，大卫一直的兴起，神的祝福使大卫越来越好。可是在那里啊，第11章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大卫犯了罪。大卫犯罪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大卫神的审判的情况怎么样啊？那这个第十章记载大卫的犯罪，大概大家晓得。我们第十章第一节说啊，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到外面去打仗。那列王出战的时候，平常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差不多春天的时候，那时候开始路啊可以走了，开始这个运兵可以开始调兵啊，比较方便一点。所以他们这一个作战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在春天。那个时候啊，有一天，这个故事大家大概也知道，所以我挺快的提醒各位一件事，就是什么？大卫就在睡午觉以后啊，他在王宫里面就走来走去，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在那里洗澡。那大卫看到了以后啊，他如果不去想的话，就还好。大卫还要找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他们说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知道这件事以后啊，硬是他的意志，决定要把那个女人带进来，把她接来跟大卫同房。他们就犯了罪。试探是有的，是不，也许不能避免，就不能避免。可是试探，如果我们在试探的时候顶住他就可以，可是大卫就好，试探来就一直让他走到底，因此啊，他就犯了罪。可是这里啊，犯了罪之后，他跟这个拔示巴这个犯罪之后，同房犯罪了之后，他就想办法呀，要把他的罪掩盖起来。那这一点上啊，跟其他的古代的这个各国的作风不一样。这一点上你如果我们看比较其他国家，古代的其他国家的这个王所做的事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古时候的这些其他国家的国王啊，他们犯了罪以后无所谓，他也不怕人家知道。可是大卫犯了罪之后，我并不说他好啊，可是有一点不一样。大卫就用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他的罪掩盖起来。其他的国王怕什么？我犯罪是犯罪，我跟其他女人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他们根本不怕。可是圣经可以看到大卫很怕，所以想办法要把它掩盖起来。因此啊，他就故意把这个叫这个乌利亚回来，从战场里面回来，他目的就是要叫乌利亚回家，他要把这个罪啊转嫁给乌利亚。可是这个乌利亚非常的忠心，他不回去，他到王宫那里去了，根本就不要回去。王叫他说你怎么不回去呢？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王的其他人在外面征战，我怎么可以回家到我家里去？他不去。第二天大卫甚至还说叫他喝酒了，叫他喝醉了，想办法要把他送回去，他根本不回去。大卫没有办法，因此啊，大卫才怎么样，才写一封信叫这乌利亚带去给这个军长约押，告诉他说当你们打仗啊，很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你让派乌利亚去，叫乌利亚被杀死。那乌利亚果然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就真的被杀死了。那大卫也说哎呀，我很成功啊，这一个乌利亚死掉了，那现在乌利亚剩下这个寡妇拔示巴，那我王啊很同情这一个为国阵亡的这一个军人啊，名正义是吧，名正名顺元顺，呀，名正元顺，我把拔示巴接过来。可是他虽然想办法要掩盖他的罪啊，他瞒不过了神。可是这一点上我刚才说的很奇妙，就是说当其他的国家的人呢，国家的国王做罪的时候，他不会想要掩盖，可是大卫至少还想要掩盖，表示说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对这个道德的标准跟其他的国家的道德标准不一样，所以至少他还要什么，还要顾他的面子，想要希望别人不知道。可是啊，神派了他的这个先知拿单到那边呢、啊、去 confront him， 就是说向这个大卫讲，你根本犯了罪。拿单在做这件事也不是简单，你要敢去指责王的罪，你就被砍头。可是这个拿单呢很聪明，行，叫他去，拿单也很这一个啊什么这个很忠心的去。到那一边啊，拿单讲了一个故事，也许大家都记得了，我不必讲。那拿单呢，大卫很生气说 OK， 这个妇人呢、啊、
怎么舍不得把自己的羊羔拿来宰给来请他的客人，去把他旁边的穷人的羔羊拿来宰？这个人实在太不应该了。那时候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我们所看到的大卫啊，虽然犯了罪，可是他有这么好处，当神责备他的时候他肯悔改。扫罗不一样，扫罗犯了罪，撒母耳指责他的时候他还辩护，我哪里错。可是大卫虽然犯了这个罪啊，当神的先知指责他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肯悔改。可是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没有错，当人悔改以后神会赦免他的罪，可是罪的后果犯罪的人要承担。我们这句话千万不要忘掉。常常有些不信主的人说，你们基督徒很简单的、啊、对，你们偏偏天天去犯罪都可以，天天犯罪了，你犯罪以后你一回来就说神啊，认罪认你随便认一次啊，神就赦免你了，很简单。其实啊，认罪不只说哦，我做错了事，神啊，我现在做错了事，我明天还要做，那个不是真正认罪。真正认罪乃是神说，神啊，错了，我以后啊不要再做，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态度。可是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掉的，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在我们在神面前呢真正悔改之后，往往罪的后果我们自己要承担。神还是神的公义，神这个方面还是公义的，神还是要我们承担罪的后果。所以你看这个拿单怎么对他说，我们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也许我们从第九节看，拿单对大卫说啊，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着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手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机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当然是悔改了，可是神说，因为你犯了罪，刀剑从今不离开你的家。那我们看以后的大卫所遭遇到的一生啊，果然神的审判，神虽然赦免他的罪，神的审判的手还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他们所做的这一段。当然了，我们看到刚才对，刚才我说约押带他的军队这里到阿门人的地方啊，这个就是阿兰的亚扪人的首都拉巴，拉巴我们中午大概把它换成拉巴，就是这个地方。乌利亚就在这里死，可是乌利亚死掉以后啊，我们看这圣经里面这件事好像放在这个插曲一样。然后啊，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二十六节，又亚就攻取亚扪人的京城拉巴，从那里啊，亚扪王这个阿扪人的首都被攻下来。可是这件事攻下来，这件事啊，就已经谈到大卫还没有犯罪以前，已经开始了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里啊，给我们好像做一个交代一样，这个战争的后果怎么样？乌利亚死掉以后，战争的后果怎么样？战争的后果就是大卫得胜了。所以这里啊，大卫的得胜其实是在大卫犯罪以前，已经连带有了关系，这点上我们弄清楚啊。可是从十三节开始的，十三章开始，你看大卫犯罪以后走下坡，所以刚才我所说这一个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这里啊，讲大卫的得胜啊，其实这个得胜的开始并不在大卫犯罪以后，其实是大卫犯罪以前的一个事件。所以这里我们是看到，我说有一个转这个转变的方向啊。要我提醒各位这件事，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 就是什么呢？就是暗论，大卫的儿子的暗论，爱上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的妹妹就是他嘛。那暗论呢，很喜欢他，总是想要向他无礼，可是他就没有办法，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因此啊，他的朋友告诉他，就想一个方法，他假装病。假装病以后，他就请求大卫，说大卫啊，我病得很厉害啊，是不是可以叫我的妹妹这一个啊他玛来看看我。那这一个他玛头脑也不大清楚，其实当然大卫叫他去他就去了，那父亲叫他去他就去了，没有错了。可是他如果他的头脑比较精明一点的话，他会小心的。这个暗论会告诉他说，哎，你到我房间里面来煮饭给我吃，饭煮好了又说，哎呀，我病了，我不能吃，你哪来喂我。结果啊，这个暗论就想办法叫他玛亲近他。当他玛想要喂他的时候，他强暴就给他做了这一个不应该做的事，强奸。那这件事啊，当然是在大卫讲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对他的家风很不好。为什么缘故？因为大卫自己啊做这些事之后，已经损失了他的权威，所以他对他孩子的管教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威。他的孩子说：“你做父亲的做这样的事，那我做孩子做这事你说话。”差不多那种损失到了，当一个人的这个道德方面呢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一个领导权，他的这个带领权就没有了。我们在大卫身上就看得出来。那这个暗论误入了他玛之后啊，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就怀恨在心，我一定要报仇。所以从那里开始啊，刀剑真是在这一个大卫家里面开始产生问题出来。亚撒龙就想办法要怎么把暗论杀掉。他就请王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啊，我要讲羊毛，请王过来，我请你吃饭，又把这个王的孩子通通送过来，我请你吃饭。大卫最初不去，可是他说好，别人不来无所谓，所以王特别是暗论请他到我家里吃饭。结果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亚撒龙把他杀掉。大卫晓得这件事之后啊，大卫就很不高兴了，对亚撒龙很不高兴。那亚撒龙就跑掉了，离开，其实是离开他的，跑到他外祖父的国家里面去逃亡。那大卫跟亚撒龙当中的关系就很不好。那个时候是又要想办法叫这一个亚撒龙回来，所以亚撒龙后来回来了，因为也是这一个又要讲了一个故事，去跟这一个大卫讲。那讲完以后啊，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说啊，其实我有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人打架的时候啊，一个把另外一个孩子杀掉了，那现在以色列人就说我应该把那个杀他兄弟的那个孩子交出来，要把他杀掉，那这样的话我两个孩子都没有了。他求王拯救他。那大卫最初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啊大卫才知道，哦，原来如此，原来你就是要说我已经死掉了一个孩子暗论被亚撒龙杀掉，现在我要不接受亚撒龙，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没有了，就说所有的孩子都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大卫就叫亚撒龙回来。可是亚撒龙回来之后啊，就产生了问题，亚撒龙就开始准备背叛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就是说这一个转机以后有这一个暗论的悲剧，接着就是这个亚撒龙的悲剧。亚撒龙就背叛了大卫，他到处去找很多人，告诉人家说，哎，讲他的父亲的这一个坏话，他就对这些受弯的这个什么受欺负的人好像表示他很同情的样子，用这些方法把以色列人的心夺过去，要大家来反抗大卫，所以他就背叛了大卫，就是大卫的没落的开始。那亚撒龙背叛了之后啊，他就要进入到
耶路撒冷里面去。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啊，我今天早上提过，那这里又出来了，就是说平常在那个时候，古时候这些王啊，他们有一大堆的这个女人，这个妃嫔是妃嫔一样。那谁去占有这些妃嫔呢？就等于说他要强有他们的王权。所以因此啊，当亚撒龙进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把大卫逃亡说留下的这些，我们看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三十一节。大卫为着要防备他的保守他的命，他出奔。当他去出奔的时候，好，有一个大卫的本来大卫的谋士，大卫的 counselor， 名叫做亚西多夫。我们看三十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祷告，祷告了之后啊，好，很妙啊，看啊，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就看见了亚基人护师是还是筛师护师，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大卫，迎接大卫。大卫对他说：“你若是与我同去，必得罪我；你若回城去啊，去顺服亚撒龙。你即使在那个地方啊，好像做间谍一样，你就在那个地方啊，好像外面看起来好像你是顺服亚撒龙，可是你在那个地方啊，要来抵抗阿西多福的诡诈的鬼魔。”那这个大卫的朋友啊，护士果然听了这一个大卫的话，他就回去，他就回耶路撒冷，在亚撒龙底下来吃破亚撒龙，借着这个方法，他要来破坏他的这一个 the conduct， 就来破坏这个阿西多福所出的好的旨意。那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十七节里面就看到了，在不是十七章里面就看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亚西多福啊，其实有一个好的这个计划。大卫刚刚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亚西多福对亚撒冷说：“你现在赶快找你的军队啊，赶快下追，可以把这个大卫攻下来。”亚西多福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很好，可是神又是听了大卫的祷告，一方面大卫也尽他应该尽的本分，把这个护士送这个护士回到这一个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去，能够好像在外表上做这个阿撒郎的这个谋士一样的。所以啊，护士那个时候就告诉亚撒郎说：“你现在不要去，因为这个大卫啊实在是很有办法，你不如啊召集以色列众人来，然后你自己亲自出马，你带领这以色列军队啊，你赶快，你现在不要只带一万多人去打他，因为这个大卫很有力量。那你应该召集更多的军队，然后你自己亲自出马，你做这个军长，带领他们去打大卫。那这样的话，你一定成功，你把大卫杀掉了啊，那不是更好吗？”其实亚西多福的讲法，在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准备好。其实亚西多福的想法，就当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你马上追他，可能把大卫的这个力量消灭掉。可是护士为了要帮助大卫，给这一个亚撒龙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说你等啊，等到你召集更多的军队来，意思就是说时有机会，给时间大卫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军队来反抗。这个护士的本来的计划就这样。可是很妙的啊，因为神听祷告，我们看这里圣经讲了一句很妙的话，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第十四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父事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什么原因？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神啊，
能够使用这些人，不同的人来成全他的旨意。大卫也会用一点他的神赐给他的这个头脑去想一想。OK， 昨天呢，有人问我啊，我们看这件事啊，其实大卫啊已经把他的这些可以说是间谍啊，第五纵队安排在耶路撒冷，在阿撒龙的这一个军队里面，所以大卫已经安排好啊，叫护士在那里啊出主意，然后有什么计划啊，告诉大卫所安排那里间谍。那这里啊的间谍怎么样？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五节。护士晓得这个事之后，他就去告诉祭司撒笃和阿比亚他，把所发生的这个计谋通通讲出来了，而且他也要告诉这个祭司说，我的计划就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赶快差人去告诉大卫，叫他赶快今天晚上啊要过约旦河那边呢、啊，不然的话你要被他们吞灭。好，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看第十七节，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稳罗底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我们今天早上看的稳罗底就是其中的一个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水源的地方啊。好，第十八节说，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撒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呢就说，就大卫的这个间谍啊跑去藏起来了，那里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阿撒龙的仆人来到了那家，问妇人说，阿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这个妇人撒了谎。其实妇人是把他们放在他们口井里面，一口井里面把他们盖住，对不对？可是那个妇人说，他们已经过了火，仆人找他们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一个妇人呢、啊，为着要拯救阿西马斯和约拿丹，为了要帮助大卫，他们在这种情况撒了谎。昨天大概谁问了我这件事？其实这件事啊，不只是发生在这里，发生了很多次。比如说，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讲很好的两个例子，很好的两个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王命令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啊，看到犹太人生孩子，男的要把他马上把他什么，把他搞死。可是这两个收生婆不做，而且他告诉法老说，很奇怪的，我们每次去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啊，我们一到的时候孩子就生出来了，他们没有骗他。可是、啊、神祝福了这两个收生婆，给他们建立家室，并不是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为着敬畏神，虽然他们撒谎，他们主要是敬畏神。还有一个例子，我大概什么时候提过这里？当我看约瑟亚记的时候，我就提过，就是那个妓女拉合，当犹太人派了两个侦探去看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的这个政府的人要抓这两个人去杀，可是妓女拉合啊，看出神已经把耶利哥交给以色列人，所以他把这个两个探子的人带到楼上去，把他盖起来，藏起来。那当耶利哥人来找这两个探子的时候，你们说，哎呀，他来没有错，可是他已经出门去了，你们赶快追赶他们。其实他是骗他们。好，这怎么办？我那个时候提过，其实圣经给我们看了一些原则，像这个原则啊，圣经要用普通的话讲出来很难讲。可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是什么，所谓我们中文大概把它翻成说，两害相权取己轻，就是说啊，其实这两条路啊，这两条路都是恶，你这样走也恶，这样走也恶。你撒谎是恶，没有错，不是从来没有说撒谎是好， 撒谎是恶。
可是你不撒谎，另外一个是叫这些人死掉，这个是更大的恶，所以就选择这更小的恶。圣经里面，从历史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原则上的应用。我不是在这里，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一个推销什么季刊的，不过是告诉各位啊，因为中国教会从今年开始，从今年开始要出刊了这一个华人神学期刊，目前是每一年要刊两期，就是这个什么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中心联络处香港出版的。那他们第一期啊，应该是出来了，我还没有看到，不过应该是出来了。今年的六月第一期出来，那第一期里面呢，他们叫我写，所以我写了一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啊，讲到我们如何要应用圣经里面的这些资料来做伦理上的抉择，几个原则，写了一万多字。如果各位有喜，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那里讲到怎么用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资料啊，圣经所有的这些资料去做我们伦理上的选择。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原理。这个原则其实是在圣经的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OK， 所以这个从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事。那既然呢，神使这亚撒龙没有听亚西多福的好的计谋，可是听了这个父师其实是为大卫好的计谋，结果亚撒龙真的是自己出马去带人去追咬大卫，也就因此亚撒龙就被杀了，在打仗的时候亚撒龙被杀，所以这个就平静下来。那结果大卫就复位，他回到这一个就回到国家里面来了。那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呢，底下所讲的就讲到所有这些，除了这亚撒龙的背叛之外，还有一个示范的背叛，就是这些事啊，都让我们看到啊，整个的一个的，从大卫犯罪以后，神所说的话是没有错，因为你犯罪缘故，从今以后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从那里就一直的，神的救主就临到下到这边来。好，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后半部啊，是讲到大卫的衰微。那底下从21章底下那里啊，其实是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的一个附录，等于一个附录。我现在想要最后跟各位谈一件这个最后大卫最后的话，再加上这个大卫的赞美的诗歌，其实这首诗歌是在这个讲到大卫的品德，讲到这一个OK， 大卫所写的诗歌。那我现在想要跟各位谈到神的统治的问题，就是神啊，你没有办法逃脱他，你犯罪，你做不应该做的事，神的审判会临到。第一，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所发生的饥荒，第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两三年，大卫就求耶和华，耶和华说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原来啊，畸变人是什么呢？原来啊，本来这些犹太人跟畸变人有一个定了一个约盟约，我们要把你留在那里，根本不会把你杀掉。可是因为扫罗根本就不听，就没有尊重这些事啊，就把这畸变人杀掉。因此啊，神的审判，你对人家所有的应许，你跟人家所立的约，你不遵守约，在神面前是一个可怕的事，神要审判。所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这是一点。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神的统治，神的审判是什么？就是在24章所记载的 大卫去合数以色列人，我们看第24章，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那我们看啊，在历代志上第21章也讲到这件事，历代志上第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试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间的首领说，你们去试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怎么样。那第撒母耳记下第24章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叫他吩咐大卫使他吩咐人去试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人数。那问题来了，有些人说，那到底大卫去来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人数，到底是神激动他做的呢，还是魔鬼激动他做的？一个地方是说神，一个地方是魔鬼，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那里，大卫啊就吩咐约押说，就是那里元帅啊，你左边以色列众支派去算算看到底有多少人。各位看第3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看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好，再看第10节，大卫试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我们看了这些事之后啊，看了这里所讲的这几点之后，到底大卫为什么缘故，大卫的动机，大卫数点人数的动机在哪里？我们刚才看了几节圣经，他的动机在哪里？他想要数算，又要告诉他你不要去做，对不对？那大卫数点百姓以后，他心里自责，什么一回事？他数点人数不只是为着要他的行政上，为着要他的行政上的目的，他乃是自夸。大卫就是自夸自己，哼，自大，你看我有这么多人管我可以管。他这种自大自夸的心呢，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撒旦来激动他去做，没有错。可是为什么缘故，撒母耳记下24章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激动他做呢？我昨天跟各位提过了，犹太人常常啊所说的，如果神不去拦阻这件事啊，他们是说神允许的，神不去拦阻这件事啊，就是神做的，犹太人说法。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不然的话有很多圣经啊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样子。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说啊，如果神不去拦阻，就是神激动去做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啊跟这个列在志上摆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晓得其实撒旦叫大卫自高，他为什么要展示自己的能力，自高自大，他要去做，神没有拦阻他。所以以色列的说法就是说，撒旦激动他，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说是神激动他，叫他去试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可是我们又看到啊，就当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跟拔示巴犯奸淫罪一样，当大卫悔改，真悔改以后，神赦免他的罪，可是那个审判罪的后果临到大卫身上。这里一样，我们又看了一个例子，大卫悔改第10节，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10节，大卫试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他真的悔改了，所以神就叫先知加德去告诉这个大卫说啊，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件灾，随你选择一样。就是说啊，神赦免你的罪，可是这罪的后果你不能逃脱。所以神说，我这样三样事啊，让你选择。你为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还是要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或者是你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呢，你随意选择吧。可是大卫啊，还至少认得一件事，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你的手里。他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他最好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叫耶和华怎么做，认得说耶和华在审判里面还有他的什么东西，还有他的这一个恩典在哪里。那这件事做完以后，好，神就降瘟疫来审判，就说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些人死掉了。可是到最后啊，大卫要献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点上我们千万不要忘掉啊。大卫就想要 OK， 我们看第十八节，24章十八节，当路加特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素人亚劳拿的谷堂上，那个叫谷是吧，禾场上，为何逐一座坛，就让你献祭。所以大卫说好啊，要去向神献祭。在那个时候啊，大卫去找他，找这个亚罗拿，告诉他说，哎呀，我要在这里逐一座坛啊、这个坛我在这个地方啊要来献祭给神。这个时候亚罗拿对大卫说，哎，你要用的东西拿去吧，你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拿去献祭，这里还有牛可以做你的燔祭，又有这其他的这一个啊打铃的器具和套牛的这轭，你可以当柴烧，这样做你可以奉献给神。可是大卫讲过一句话，第34节，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是大卫说啊，如果我真正的要献祭给神的话，不能够白得的东西献给神，没有用，所以我愿意付出代价。一样，我们今天呢侍奉神，我们也不要告诉神说，神啊，对我一点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我可以做，要付出代价的事我不能做。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奉献给神，我们需要肯付出代价。这是大卫叫我们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当他遵从神的时候，神祝福他，可是等到他犯罪之后啊，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神面前真正悔改的时候，神赦免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掉犯罪的后果，逃脱不了。因此千万不要，有些人常常有人想说，嘿，我如果能够，有些人说啊，有些人呢很从小就蒙恩得救，他们没有机会犯罪，实在太可惜了，没有机会享受最终之乐。有些人说最好啊，能够像我听到很多人讲，像那个啊，第三世纪的时候，一个奥古树丁吧，然后奥古树丁，哎，这个人最好，因为他小的时候啊犯罪到处搞啊，享受最终之乐，到后来才悔改最好。其实并不，其实最有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人是什么？是从小归主，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就不要。因为虽然神赦免我们罪没有错，可是罪的后果会临在咱们身上，不但是我们肉体上，在我们精神上，在我们心理上，实在都有。所以巴不得我们真是能够从大卫这件事能够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不要拿罪开玩笑，忠心的顺服主。真是谢谢各位啊，能够合作早一点来，我们可以早点下课，所以我可以早点时间到会场去。我真是要跟各位提，我答应啊 ，OK， 我讲。
晚上到巴西去，希望各位真是为我祷告。在那边有三个礼拜的工作，我们当时也很多人大概也晓得了，不过我还是跟各位，也许没有听到，
对，
真是请你们为我们家祷告。我的太太大概在十天前开过刀，那医生啊，从他的子宫里面把一个瘤取下来了。最初我们以为说问题就解决了。那昨天晚上聚会前，我说了一个电话，医生跟他讲，就是说那个瘤啊，是还不是癌，可是一个 pre-cancer， 就是在放久了可能会变 cancer， 因此医生准备要把他所有的主功能统统拿掉，一个大手术。啊，他在心理上啊没有准备，所以一听了这件事以后，他整个人都，你想有很大的 shock。再加上我又不在家，他只有一个人在家里。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12岁的儿子，昨天早上就到 Michigan 去参加这个背镜的比赛，他们有一个背圣经的比赛，所以他也不在家，所以只有留他一个人。他在 Wilmo 的几个美国人跟他很好，我们那边，我们 Wilmo 是我们独家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其他中国人在那里，独家的中国人，所以他有几个美国的姊妹们跟他很好，几个教授的太太跟他常常，他们一起祷告小组，这些人呢又碰巧大家都是度假去的。所以他的旁边的朋友也没有，我也不在家，而且他听他晓得我今天去巴西要三个礼拜以后才回来，所以他在怎么一梦熊上啊，有点，所以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希望你各位能够特别纪念他，求神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安慰他，虽然我不在家，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为我祷告，在巴西在工作能够蒙神悦纳，一方面求神保守我们，飞机不会出事，不会有被接机到中东去那一套那个东西，真希望各位能够为我们祷告。很高兴今年有各位有这6次的机会啊，跟各位一起来看这个他们这些生灵。明年如果神肯的话，我们可以开始看所罗门以后的这个历史这个方面。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这次今年这个夏令会里面恩待我们，你要使我们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看到从路德记到撒母耳记下这段圣经，这段历史，你如何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在扫罗、大卫这些人的身上所行的事。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时常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当我们念这些圣经的时候，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你的心意，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做人，我们应该如何在你面前过日子，把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悦纳，是吧？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求你能够在下面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们分散在哪里，求你使用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真是做你忠心无愧的工人，不管你把我们摆在什么的岗位上，帮助我们忠心，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可是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犯罪，结果受这个罪的后果，是吧？我们前面道路求你恩待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的旅程，我们以后的工作，也就是在南美巴西的工作，中南美的华府，求你恩待一切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的主得荣耀，我们的主能够成全你最美好的旨意。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个夏令会还有剩下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聚会，求你祝福，把在你的圣灵正在我们当中运行，叫弟兄姊妹们真是能够遇见我们的主，我们能够真是爱主更深。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